家好，我是 Joy，
我是 Anne，
欢迎回到 Hi 追寻家。你知道我是个阅读魔人，
对，你很爱阅读，
一直鼓励大家看书。
看书是最好的，就是隐形的累积财富的一种。
对，就是要自己进步。那我们之前其实有一本书跟大家分享，就某一位作者呢，他认为学习最棒的方式有三个，
一个是阅读，
对，阅读、
旅行、
旅游，对，然后跟高饼友，
对
对，
我们都非常的，尤其是你实践，才刚刚跟高饼友
认真实践，
没有在探亲，
对，就我前一个月就在加拿大，就是旅游探亲回家，感受一下。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在旅途中。还带着这本书，
很认真。
对，對，就这本书，
对，
叫做
赚钱
再自然不过。对，我就你可以看到它被翻得烂烂的，对，就是前面也皱皱的，后面也皱皱。
它本来白色的还算还白，没有变脏。
我个人很少就是把书看成这样烂烂的，是因为我就是在飞机上就是到处随便放，对，然后所以他就这样看的烂烂的这样。但是我必须说呢。就是你知道每一本书啊，在不同的时间，它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对，
在此时此刻，它就是我最需要看到、听到的东西。
它就是你此时此刻书的伴侣嘛，
就是它是很适合在我现在这个阶段，然后锵点醒我的那一种。对，那我们之前其实介绍过很多不一样的书，
对，
对，然后包括像李逢魔就是属于那种传记型的，然后它里面就有很美的诗啊，
对，还有他很浪漫的感情生活跟他的人生，
就对，那些我觉得那些都很棒。然后这个呢，它比较像是一个观念，就很像我现在需要有一个导师对我说的话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整个就是看着满满的共鸣。
好啊，那我们就赶快先来分享。而且你看，它这边你贴满了这个重点标，
对，然后我一个颜色，因为我通常习惯一个颜色贴，然后结果它一个颜色被我贴完了，然后就贴了另外一个颜色。
以后每个颜色要买就厚一点的，
都烂烂的，
对，贴不完。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作者的基本资料。这本《赚钱再自然不过》呢，它是一本翻译书，然后它是由大牌出版。然后这个出版社所发行的，那作者的名字叫做 Mark Douglas，
对，
马克·道格拉斯。那他之前曾经出过另外一本很畅销的书，叫做《纪律的交易者》，我相信 Joyce 一定也看过了，翻烂了。
我没有，我知道那本书。
这本书他花了七年写哦，也是一本很经典的书。
对，那本是非常经典的一本畅销书。对，那这个作者呢，他。这本书呢，它的次标我觉得也下得很好。它的次标叫做《心理学造就 90% 股市行为交易心理分析必读经典》。然后它下面呢，就是有个小小的 slogan， 这个 slogan 我也觉得很棒哦，就是“交易之道，攻心为上，技术次之”。
就是他还是觉得交易的心理是最重要的。
对，心态、心理这些东西，它其实才是真的。你能不能够掌握，其实他不是要你掌握市场，他是要你掌握自己，
对，
因为自己比较容易失控。对，就是市场不一定会失控，
对付敌人之前要先了解自己，
对，对，他所以就是完全在讲这个部分这样子。对，那我们这一次这本书同样会分成，就是按照惯例分成上下两集，那会跟大家介绍说，就是建议大家在交易的心态上面可以怎么做调整。对，那上集我们会透过作者他在书里面有讲了很多举例故事，好，来建立大家一些观念。
Okay.
那下集中呢，我们会用一些比较实际的做法，能够去改变我们在交易的时候的一些错误的心态。那如果呢，你现在的状态是你觉得你在技术上已经大概知道怎么个回事，可是呢，就一直撞墙，
就有一些心魔，你就知道自己有一些心魔，不知道怎么克服的话，
对，
现在很适合来读这本书，
对，很适合来这本书。那我们再次谢谢
大牌出版社，
对，提供给我们这么好的书。
好，那我们现在做一下这个作者的背景介绍。
是，
他这个作者他本身有在交易的，我们就叫这个作者叫马克好了。
马克，
对，马克先生他有在做交易的，他从1978年就开始交易，然后一直到1982年他就专职在美林证券做交，就是专职交易。但他后来从事一个很蛮特别的工作，
对，叫做专业交易员的心理教练。对，
他是这么早之前就有这个，
对，他就是辅助
这个职业耶，
对，辅助帮助这些专职交易的人，然后他们在心理上面可能有一些卡关的时候，他去辅导他们，
因为他们每次都要面临客户这么庞大的那个交易金额，其实应该压力很大。
他就算是自己做，你就是如果会输很多钱，那个心理压力
也
很大，
对啊，也是。所以其实没想到这个专业的交易员的心理教练，在40年前，就开始有了，
40多年前，
对，
那这个他其实会教很大家，就是怎么去克服心里面的那一关。那我们过去介绍其实很多书，
对，
就会发现说交易这件事情到头来比较像是跟自己内心
的对话
的对话。对，那这个路呢，它其实是去发掘你自己最大的软弱、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就是没有办法克服过去的那些坏习惯是什么。
对，我觉得之前我们讲过很多书都是教我们怎么样去克服这些心魔，那其实有一些书会讲到怎么去面对，那这一本书它其实会教我们很多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再慢慢的去练习去克服我们心里面的这些所谓的交可能说交易障碍嘛
交易心理
交易心理
的对的状态
对
对，那好，
那接下来我们会就是让 Joyce 分享几个就是作者在里面提到的一些小故事，
对，
然后来告诉我们要怎么去克服在交易上面我们所会遇到心理的一些障碍。
对对对，因为我那个时候看啊，我看完之后我很有共鸣的点是他其实在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些问题，然后你会突然觉得说对这些好无畏哦。像他那个第一个那时候我最有感的是他讲了一个小男孩跟狗的故事。好，这个故事呢是说如果有一个3岁的小男生他呢第一次遇到狗。对，所以他的人生当中他从来不知道狗是什么。
就他没见过狗。
没有见过狗。所以呢他就是带着善良、愉快、开心的心情去跟这只狗玩，
去面对这个生物。
对，去面对这个生物，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生物，这只狗。然后呢，他很快乐的过去，然后带着愉悦的心情，带着很良善的美意呢，要去跟狗玩。结果这只狗呢，
汪汪，
不止，他对他狠狠的咬了一口，
不止叫还咬。
对，所以他咬了他一口之后，他在那个当下感受到的是
这个生物会对你带来的
伤害。对，所以他有阴影，他有伤害，他有就是当时就是实际上肉体的伤害跟心灵上的伤害，
还有当时就是心情的那个 moment 的感受。
对，所以他带着就是很愉快的心情去面对那没想到他同时会有一种背叛的感觉
因为他想说你是一个这么可爱的生物，
对，然后结果你居然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东西就在他的人生当中，他第一次遇到这件事情之后，他遇到的狗再怎么可爱，再怎么善良，再怎么不会咬他，他是不是都会怕他，
就是一朝被蛇咬，
对，一朝被狗咬哈。那所以呢他之后面对的是非常热情友善再怎么棒的狗，他就只要看到狗他联想到的那是一个联想的记忆，
对，
说狗很可怕，
对，再怎么训练有素的狗对他来讲都是可怕的生物。
对，好，那这个回到交易上面如果你今天就是第一次下单，你也是抱持着非常愉快的心情
就被洗，
结果呢不止被洗，结果你赔了一大笔。对，那赔了一大笔之后你是不是就会不敢下单，因为后来的恐惧就跟那只狗一样，但是他们是不同的狗，所以你面对的交易的情境你是不同的标的，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就是你没有一个交易是一模一样的，
对
对，所以他在讲说你的交易也不会是一样的状态，对，那不既然是不一样的状态你在怕什么呢，
对，不 他其实不是成千上万只狗，他就是成千上万个不同的东西，
他就是 对他里面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你要相信每一次的交易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它都是全新的。那既然是全新的，所以就相当于这只就是小男孩面对到的狗。对，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想说， 对耶，你在怕什么？你的恐惧是无谓的，就是没有道理的恐惧。
因为人会怕的是有时候是当下的记忆，那个是恐惧的记忆。那其实每一次都是不同的，你应该把那个记忆重新洗掉再来，洗掉再来。
可是他就说这是人性，因为你曾经被类似的情境伤害过，你就会采取那个防御的机制。对，可是呢，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你的恐惧是无谓的。嗯，对，所以你其实没有必要去怕，就是小男孩没有必要去怕其他只狗，因为他不是同一只狗。那所以你在教育的时候，你也不用去怕那个情境，因为他也不是同样的情境。
对，要记得把那个当时的心情，看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把它消除。嗯，看我们那个 MIB 的那个记忆笔啊，就是把你的人照一下，你就忘记当时的记忆。
但我觉得他就是人，因为人性，你就会去记忆这些恐怖的时刻。
除非你很无惧，不然的话，其实常常有一些恐怖的时刻，你就会记得，因为那是一种保。我觉得那个有点像生理就保护机制。
对，
那我们如何稍微把这个保护机制稍稍下降一点点，也许就会有很大的进步。
他就是要告诉你说，就是像这只狗，我们会知道，就大人、其他人、旁边的人都会知道说，没有，这只狗跟上面那只狗是不一样的狗，所以你不用怕。那所以可能你在就是面临交易上恐惧的时候，你就要跟自己说，这次交易跟上次交易
是
不
一
样
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都
是不
一
样
的。
对，所以你可能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自己说，对，它就是不一样的狗，它就是不一样的交易，所以就不需要害怕。
好，
有没有很有道理？
我都是听得懂啊，但是你知道真的要做到真的很困难。
而且你知道我就是真的就是怕狗的那一个，所以我看到
就是说
超有共鸣的。
问题是每一只狗它就是狗，我怎么不怕它？
每一只狗我都会怕啊。
对啊，难道博美就不应该怕吗？还是会怕，虽然很小只。
对，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是人性哎、欸，人性它就是你一旦启动那个保护机制，你其实有时候很难去打破它。
很难啊，对啊，可是他就要告诉你说，就是不一样的狗啊，那你干嘛怕它？
好，记得大家把它写在那个书桌前面。
嗯，
每一只狗都是不一样的。
对，
好，
好，
那第二个小故事呢？
对，他是怕蛇的客户。嗯，对，那这个故事呢，是说他遇到有一个客户，然后这个客户呢，他很怕蛇，然后呢，他就带着他的女儿去，就出去这样子，结果就是他的朋友家养了一条蛇。然后他就觉得说，哇，蛇太可怕了。然后他就是他女儿就去觉得，哇，也没看过，所以他就去摸了那个蛇。然后他的客户这个爸爸呢，就觉得你怎么会去做这件事情？真的太，就是他就会觉得说，不行不行，这个太可怕了。所以他去阻止他女儿去做这件事情。对，那可是呢，其实每一个人他就是他这个比较像是一个同理的概念，
因为每个人在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你不能把你自己的害怕的心情把它放到别人身上。
对对，所以他其实是用这个东西，他就是你那个他认为说，他女儿如果要去碰蛇，他必须要用很大的力量才可以去克服那个恐惧。可是其实没有，因为每个人其实就是不一样的。
对
对，所以他其实也是在讲恐惧。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就觉得说，如果我要克服恐惧，我要克服怕蛇这件事情，我是不是要有很大的意志力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看到他女儿竟然没有这个恐惧，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对，所以那个跟意志力其实没有关系。而且你所解读的讯息，就是你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在这个时刻很害怕，其实没有。就是譬如说在一些情境里面，一些恐慌的情境里面，你觉得大家都已经就是赶快逃命哦，其实没有。
这就有点像有时候你知道台风天大家会去抢泡面跟青菜一样。
嗯嗯，
就是可能有一点点消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很害怕。
嗯，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比较会去客观判断说，哦，那现在的状况应该是怎么样。
嗯，
那我冰箱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青菜什么的，不用这么急的去抢菜。
他就是每个抢菜哦。
你会抢的。
会。
会是就每个人的想法。我的话我会先看冰箱还有没有啦，有就不去啦。
对，那所以就是每个人其实对于 发生事情的时候，他解读的方式是不一样
的。对，他的那个天线通的那个东西是不同的。
对，然后他就要告诉我们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因为他在讲这个客户，他觉得应该要每一个人都怕蛇，他应该会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怎么样怎么样。
他把他的想法灌在别人身上。
对对，好，然后呢，他这个故事是在讲。也是在讲恐惧嘛，
对。
然后我下面要再讲一个东西是
跟过度交易相关的，
跟过度交易。对，他呢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是恐惧，你是不敢下单嘛？
对。
那有一种状况也是
太爱下单，
对，所谓的错误的心态是过度交易，你会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
嗯、
然后他就想，那他就要去解读说为什么有人会。做这件事情、嗯、所以呢他就讲了一个猴子的故事，
猴子跟奖赏。
对，猴子呢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嗯、就是如果说你呢去训练猴子的时候，他做某一件事情，比方说他到广场中间转一个圈圈、
嗯、
回来你就给他一根香蕉、
嗯、
然后呢就是一样的事情，他只要转一个圈圈回来你就给他一个香蕉，他转一个圈圈回来你就给他一个香蕉。好，哪一天呢他转一个圈圈你不给他香蕉的时候，他就不会去做这件事了。对，他就是被训练出来的嘛。那可是呢，如果你今天你是在随机的状态给他奖赏，就是他转一个圈圈
不一定给，
你不一定给，
然后下一圈你就给了。
对，或者是他转两个圈圈你不一定给，他转三个圈圈你给他十根香蕉，他这种随机的奖赏会让那个这只猴子一直去做，一直去做，因为
他会去沉迷那个，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他就是我就是一直跑，一直跑，哎、欸，怎么有了？就一直跑，
對對對對
一直跑，一直跑。
他就是随机的，
对
对，所以跟你的固定式奖赏，如果说你今天他知道我不去跑那个圈圈，我就没有香蕉，嗯、所以他就不会去，他就会认真去跑嘛，或者是说他去跑那个圈圈，没有香蕉，
对，
他不去跑的时候才有香蕉，他就会去。有一个习惯在那里
是
好，那所以随机的奖赏会带给人的是兴奋，
某种快感，
快感，
对，
它就会分泌一个很快乐的
多巴胺，最近很流行的多巴胺，
它就会让人很沉迷于那个得到很意外奖赏那个惊喜的快乐的那个 moment。好，那个就跟我们下单一样。有一些人呢，他今天下这样，明天下那样，他随机，那最后会怎么样？他今天突然赚两万，然后又有时候赔两千，然后有时候赔两万，他有时候就是乱下，结果十万，那个十万的时候，就会带给他非常多的愉快的感觉，他会忘记他前面
赔的，
对，
对，
所以就会造成他就觉得说啊，那我要一直交易，我要一直交易，因为他那个随机带给他的快感。太快乐了，
太爽了，
对
对
对，所以
很爽，
你就会沉迷在那个随机的报酬当中，而且这个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你会没有纪律，
对
对，因为你觉得你乱下，有的时候哎，怎么钱这么多？对，所以它不会让你有一个纪律，因为你有纪律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赚钱。
他的纪律就是乱下，
对，他的纪律就是乱下，然后他就会有一个，
那么每天就是要交易二十笔这样，他的纪律就是一个，
可能是200笔这种
之类的，对。
然后所以他就会陷入这种乱下，然后没有纪律，因为他觉得我守纪律的时候我不一定会赚钱，
没错。
可是我不守纪律的时候，我说不定就会来一笔大的，
对
对。那通常这种人都会爆炸啦，对。所以他在讲说，为什么会有过度交易的行为，就是因为。猴子跟人一样，人跟猴子一样，
对，要其实为什么会就是因为多就是那种兴奋感的
对
多巴胺的分泌，让你没办法去克制这些事情，
你就会得到一个刺激、嗯、然后这个刺激会让你很
驱使你一直想要去做，一直想要去做，
对对，然后、
嗯、
对，他这边就我们前面讲了两个故事跟恐惧有关嘛、
嗯、
然后这个故事跟过度交易有关，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过度交易的心态是他
没有纪律相关吗？
对，没有纪律，他就是讲了一个比喻，也不是比喻啦，就讲了一个情境，
对，
就是有一个小孩，就是小小孩，他可能只会爬，然后可能刚会站起来、嗯、然后那个他的人生也没有看过花瓶，对、嗯、所以他就是从地上就是这样爬爬爬爬，诶，桌上有个很漂亮的花瓶，所以他就站了起来想要去摸那个花瓶、
嗯，
然后大人就觉得啊，不行、啊，
好危险，那个会破掉，你不能碰。
对，所以他就说，那可是对小朋友来讲，说他并不知道碰花瓶会有什么结果，对他是不知道的。
对，
可是他想要做这件事情，是他内心有一个
好奇心吗？
好奇心，对，然后有个欲望，他有个想法要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他被制止了，所以在那个当下，他是被否定的。好，那如果被否定这件事情，它就会产生一个内在与外在的失衡。
对，
对，所以我内在想要这个东西，但我没有被满足。那我们的人生呢？从你是小小孩，就是可能不能吃糖啊，不能干嘛、啊，不能那个吃饭好好做啊，什么等等，你的人生是不断的在被否定当中成长，
就是内外在一直不断的在失衡中成长，
对，你一直失衡，对。所以到了你到交易的时候，你的这个习惯是不是已经养成了？就是你已经很习惯说，哦，我被否定，可是你被否定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就是很想去碰那个花瓶，所以呢，你要抄底的时候，第一次失败我再抄，第二次失败我再抄，抄抄抄抄抄抄抄，一路抄到破产，
就是欠缺的我都要回来，这样，
就是他就是内在
不平衡的就全部都要还回来，
就是我跟你拼了，
对，
他那个就是一个心态，就是我跟你拼了，那源自于从小到大所有的人。就是相信你我还有所有现在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有被否定的经验，然后都会有一个存在于内外失衡的状态，只是我们后来有更多的事情，那这些东西它其实还是存在，它是一个机制，
对，
所以它的那个内外在平衡的机制它失衡的时候，你就会去做某一些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很多时候会听到你的纪律，就是你打某一档股票，如果你今天赔了两次在他手上，你就不要再动它，把它删掉。对，就是以前会讲说，你如果打他两次，你反正就是没有办法，你打不过他，你就删掉。
对，
这么多股票你可以做很多档，你不需要去纠结它、嗯、可是真的很多人他就是
我要跟他拼了，
我跟你拼了，对、嗯、我整天就是跟你耗，我就不相信我打不败你，
不懂得适时说分手，
就是遇到渣男继续跟他纠缠，
对，
对，
他觉得花在他身上的时间太宝贵，
他
舍不得放掉，
对，就是一个不甘心的感觉、嗯、所以他这个是源自于你的内外失衡，所以他就是其实透过这些故事来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会有恐惧，然后这些恐惧为什么这么无畏，
就是他都从心理学的角度上面去探讨这些事情，
对， 对，然后你听完之后你就觉得，哦，原来就是因为譬如说你是那只猴子，你就会知道是你是因为随机的奖赏，对，或者是你是那个小孩，对，你就是因为很想要得到内在的平衡，对，而去一直去打某一只让你失败的股票，对，那知道原因之后，其实我觉得是比较能够释怀啦，对，
就是知道为什么当下自己会做这个错误的决定，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
对，它就是一个你纠正不了的心态、嗯、然后它透过一些方式来阐述在书当中，
对
对，然后他后来呢还有讲一个，我也觉得这个很有趣哦，他就在讲说新手的心态，
就像我们这种交易小白的心态嘛，
对，就是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在聊的时候，那个新手都会想说，嗯，就这样点一点啊，啊，那就好啦，然后你就会听到很多就是可能比较有经验的人，他就是很多内心小剧场、
哦、
就是啊那个等一下怎样，然后那个均线怎样、
就是、那个蛇这样你这样碰很危险
对，就这种的，可是那个比较新手的人呢，他就会觉得说，嗯，还好吧，我们就试试看啊，反正你不试你不会知道啊、
嗯、
对，所以他其实这种心态是真的能够获利的心态，这个才是我们要回到那个最纯粹的心态，
天真简单透明，
对，然后这个东西呢，他我们会常常听到就是比较可能没有交易经验的人，他会说没有什么好怕的，要去做看看啊，就做看看就好啦、嗯、就这个心态其实是对的，它是一个顺境的心态，对，那个通常会到什么时候才会产生
遇到赔钱的时候，
对，
就
你遇到赔钱的时候、嗯、有一些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刚开始在交易的新手，他会觉得说，嗯， 怎么会赔钱呢？那我再试试看好了。然后呢，就是再试试看，然后再试试看，然后就会出现那个幼儿跟花瓶的那个状态，就是怎么开始不太对劲，怎么一直赔钱，怎么一直赔钱，我跟你拼了。
对，再来就变成猴子吃香蕉的状态。
对对 对，
就过度交易了。
对、嗯、对，所以它就是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你能够记得。当初
最纯粹的，
对，
最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个心，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其实是不带什么恐惧，你就是很自在、很天真的去，看到什么我就去做什么。那个时候，其实他说是最好的心态，
唤醒内心的小王子，无惧。
无惧，对对对，没有，就是无惧，然后不要想太多，没有内心小剧场，不要太多这样子。对，所以他就是跟我们讲说，就是有一些这个，他是透过一些故事啦，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心态，那这些心态可以怎么去克服？
所以我们这些新手要很珍惜现在自己很简单的那个心，
对，然后要保持这个心，对，
即便赔了还要继续保持，
即便赔了就即便赔了就是下一次就不是这只狗，
因为它都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狗，
对，下次不是狗是兔子。
嗯，对之类的，对，但我觉得是要真的马上改变不容易啦，
这是要经过训练，因为脑子我们的人脑就是那样子啊，它很容易就会有某种保护机制，
对啊，对啊，因为我常常也是就是看了书啊，今天晚上看书好有感哦，然后上次还传讯息给你有没有？
然
后隔天
开始那个
就忘了，
荧幕出来上上下下的时候，
就
什么都管他，
什么都管他，对
对。
他其实还有讲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呢，你其实不是要用意志力去克服这件事情，你要是把它变成你的习惯
啊，变成日常，
对，
这很文青哎，
他要你内化在心里面，所以
无惧即是日常，这种
无惧即是日常，
对啊，
我们是不是到时候要上一个字幕？
很文青，对。
无惧只是日常，
你要没有情绪哎，你要
对他是说要没有情绪，对，然后你就是所有的事情，你要把它就是当做对他就是会这样，然后在没有情绪的状态当中，然后你就是很自然，然后很平静的去
面对你所遭遇到的今天的整个市场的结果，
你不要去搏斗。对对对，他就是说你不要去搏斗。
我记得之前我们在分享的书上有说，有人要我们要顺应市场。
顺应市场跟顺应自己，
对
对，就是你不要觉得自己是吃力的。他觉得他目前看到那个，他说高手很高明的交易者、嗯、他们都是很自在很悠哉的在下单，我想说真假的
林嘎逼
对、
所以有可能是不是有一些那个交易是有些阿伯会边吃便当边交易，会不会他们已经
我们上次看
到行云流水就便当然后弄那个鱼骨头交易的时候还吃鱼我真的觉得都不会 get 到嘛鱼刺，所以他们就是会不会就是行云流水了，吃一口叫一口鱼，
可是他们也许不是在做那个啊当日的啊、他可能做波段就没差、
那你要不要改做波段那么多的、
对对，但是总之呢，我觉得就是这本书给我的启发就是你要面对自己，就是内心的心魔，然后搞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有了问题，你是过度交易者还是你是不敢交易的人，
觉得先了解自己然后再去面对问题，然后再慢慢的看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它，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给我就带给我很大的帮助啦，那如果然后我们下一集其实还会再讲一些它里面的内容这样子，对，那希望大家呢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希望是对大家是有帮助的，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多多分享，帮我们尽量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那如果有任何建议，比方说希望我们做的主题或者希望我们改善的方向，都欢迎留言给我们，然后还有
最重要的要记得我们帮我们按赞订阅加追踪哦，
是，那记得锁定下周由大牌出版所出版的
赚钱再自然不过
的下集，我是 Joyce，
我是 Anne，
下次见，拜拜，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我是 Joyce，
我是 Anne， 我们下次见，
拜拜。